亲爱的家人，祝您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五章，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中，有人攻击他是异端，后来有人也以为伽利略支持日心说，表明他认为圣经有错误。伽利略本人对此都有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他又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我个人认为，伽利略受迫害的主因是否是日心说并不十分重要。当时地心说被科学界和教会人士普遍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并非是圣经的启示，而是来自天主教的教义，是当时人们坚持的理性主义思潮的结果。圣经中根本没有关于所谓地心说的论述，连一点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所以伽利略的受害与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无关，乃是当时统治教会的人的失误。与伽利略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凯普勒同样公开支持哥白尼观点，但他却未遭到任何迫害，因为他住在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的势力的范围之内，天主教鞭长莫及。伽利略和凯普勒的不同境遇是很能为基督教信仰在哥白尼伽利略事件上的无辜申辩的。所以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科学观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天主教教义中的错误的胜利，而不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毋容讳言，一些科学家歧视误解基督教信仰和圣经，却与一些神学家的失误有关。除了哥白尼伽利略事件外，金新宇博士在《科学与基督教》一书中还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爱尔兰主教乌雪根据圣经中人类的家谱推算说，神造人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但圣经中并没有这样说。当避雷针被发明时，一些教会曾予以反对，认为这是不敬，打雷时应敲教堂的钟。1870年，当莱特主教访问美国一所基督教大学时，对该大学校长的“我相信在未来50年内，人能像鸟高飞天上”的预想大为震惊。能飞翔天空的只有天使，请你千万不要再提此事，不然你就会亵渎神了。但30年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在美国北卡州的上空飞行。金新宇指出，过去一些教会领袖对科学缺乏认识，怀有成见，以为科学是反对圣经的，因此科学与基督教之间便有了不必要的鸿沟。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他们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们崇尚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以为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唯一方法，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 摒弃一切于物质世界以外的客观实体，不承认任何超然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孕育下，达尔文的进化论迅速崛起，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整个科学界、思想界。他们以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向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提出严重挑战，酿成了科学与信仰两军对垒之势。五四运动时期，先驱者们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把科学主义也引进了中国。至此，我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把科学当作认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被科学证明了的才可信，一切不能被科学证明的皆可疑，所有不合科学的不是假的就是错的。他们虽然欣赏圣经的道德准则和基督徒的品德，但因神的存在及神迹奇事无法被科学验证，故不能接受基督教信仰。由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一系列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的支持，圣经的历史性、无误性至今不可动摇。可是，在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对峙中，迷惑者、困惑者却不乏其人，笔者就曾是其中之一。如果进化论是真理，圣经必为谬论；如果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必然反科学；如果唯有科学才可靠可信，基督教信仰必然不可靠不可信。这是我过去深信不疑的逻辑推理。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当人们对进化论的立论根据做一番比较深入的了解后，就不难发现进化论一直面临着理论上、实践上的许多难题，并不是科学真理，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说。现代科学的许多重要发现都支持创造论而不利于进化论，这些在第六章中将详细讨论。如果不是因一些神学家的失误和一些科学家的武断，越过自身的领域和能力彼此干预的话，科学和信仰的合一一致本是显而易见的。神借着大自然和圣经启示它的奥秘，科学则是研究神为大自然制定的各种规律。从根本上说，科学与圣经应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据盖洛普统计，前三个世纪的300位著名的科学家中，92%是神的信徒，其中几乎囊括了人们熟知的所有大科学家，如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孟德尔、巴斯德、马克士威尔、普朗克、爱因斯坦等。在当今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也不乏虔诚的基督徒。事实胜于雄辩，虽然一些科学家甚至一流的科学家仍不信神，但盖洛普的统计清楚显示，科学与信仰是完全可以和谐一致的。所以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观点，虽有一定事实依据，而且在当今的知识界相当流行，但此种观点流于表面，并未触及事物的本质。好，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